二四九经书本二零三，这部经是佛在舍卫国。那这部经呢，其实是阿难尊者跟舍利佛的对话啊。阿难尊者去找舍利佛，那舍利佛就给他答应啊，可以问。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四六第六行啊。阿难呢就问舍利佛说：“六处入处净离欲灭习末已，更有余否？”那这个六处入处呢，其实它是一个词来的。六处入处到底是六处？还是六入处呢？因为六入处就是六根嘛，啊，应该是先有六入处，才有六处。但是它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呢，有时候我们中文就是这样，你合在一起，到底它的重点是六处呢，还是六根？你知道吗？它的重点是要在六处还是六根？在巴利的注解书是说，处呢六种处，它的升起的地方就是六根，六种处升起的地方就是六根。所以这里说能够尽离欲灭末，就是灭尽的话，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来看，它通常都是处灭，所以后面的生老死灭有可能是指处灭，有没有？有可能是指处灭。但是你说六根净离欲灭，好像也是可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特别的定义了啊。那这里呢，大家可以标第一个问啊，这一句啊，阿难问的这第一个问。那舍利佛的回答说：“莫作此问。”有看到吗？你不要这样问，你不要问说六处入处呢有净离欲灭更有余否。就是如果说六处或者是六入处都已经灭尽了，你不要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就是他已经证得涅槃之后，其实后面这些用词都是指他证得涅槃的境界嘛啊，净离欲灭都是指解脱的境界。这些解脱的境界啊，到底是有的吗？啊，舍利佛说，你不要问，到底它是不是还有的。第二个问，阿难又问说：“六处入处净离欲灭习末已，无有余吗？”啊，是无的吗？第一个是问有嘛？哈，第一个问题是有，第二个阿难的问题是无。那第三个问呢？舍利佛也是这样答说：“你不要问，你不要问说这个啊六入处灭之后呢，就是即灭之后到底是无有的吗？啊，你也不要问第二个问题。那第三跟第四呢是一起的。阿难问舍利佛说：‘六处入处离欲灭末已，有余无余？’这个是第三个问哦，啊，有无吗？”第四个问就是非有余非无余，所以他中间那个顿号要拿掉比较好，那个逗号啊，逗号还是顿号？逗号，他那个逗号应该要拿掉比较好，因为他刚好是四句的嘛，有没有？从上面算下来，他是有余无有余，有余无余，非有余非无余，刚好四句，对不对啊？你这样子读就不会有问题了。OK， 再来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因为阿难这样问呢，每一个四句呢，舍利佛都说你不要这样问啊。那阿难呢接着就问舍利佛说：“那如尊者所说啊，如舍利佛你说啊，六处入处如果净离欲灭末已，有不应该说，无不应该说，有无也不应该说，非有非无也不应该说。”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所以这里就是四句嘛，啊，四句。 最后两行啊，舍利弗跟阿难说啊，六出入处离欲灭没已，有是虚言，无是虚言，有无是虚言，非有非无也是虚言，看到吗？也是四句哦。他说你说四句都是虚言啊，所以呢，舍利弗就回答说，我们看204哈，如果你说六处入处尽离欲灭没已，离诸虚为得波涅盘，此则佛说，这个才是佛说。就是说我们如果六处入处已经极灭了，它是远离这种虚妄的，因为证得涅盘呢，你不可以去讨论它有无有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问题啊。到这里可以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222页啊，222页补充资料最上面杂含249经，有找到吗？249经，我们补充资料啊，222啊，这个就是刚刚我念的那一段啊。舍利弗回答阿难说，如果六处入处已经极灭了啊，第一句有是虚言，第二句无是虚言，第三句有无是虚言，第四句非有非无是虚言，找到吗？ OK， 那现在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虚言到底是什么，是虚妄吗还是什么啊？那我们看第二笔资料，政治部这个资料哈，政治部这里就是有对应我们杂含经的地方啊。他说以六处处的无余退去还有灭啊，如果六处处已经极灭了，就是已经证得涅槃了，那还有什么吗？还有其他的吗？如果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做虚妄了无虚妄的，这个是庄尊江老师的翻译。所以角注呢啊，不，注释这个圈圈这个地方呢，就是庄尊江老师的翻译啊。你看到他说杂含的此则虚言，巴利增之部就是做虚妄了无虚妄的，其实这个虚妄呢，就是 papancha， 梵文、巴利文都是戏论，一般佛教的术语就称它为戏论。啊 ，papancha 就是无虚妄或者是无虚论 ，papancha 第二个字 papancha di 啊，就是做了虚论的什么什么这样啊。菩提长老的英文翻译呢？庄老师的把它中译为一个人争执了不被争执的。其实我看这个英文啊，菩提长老的英文，我看这个中文翻译我真的看不太懂，你们看得懂吗？这个我们的庄老师的翻译很可爱的，有时候很有禅意哦，要去思考一下它是。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哦，其实它是把不应该扩散的或者是扩张的加以扩张或者是加以扩散，所以庄老师把它翻译为增值，其实它就是扩散，没有的你把它增大或者是扩散啊，把不应该扩散的你扩散它，把不应该渲染的你渲染它，此刻其实就是你多加了一些东西了，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涅槃，你去讨论它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个就是你不应该再去扩张去讨论的问题，你加以讨论就落入戏论。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他自己创造不应该创造的这一种虚妄、妄想或者是戏论。那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翻是比较好懂的，就是说对于不应该升起的戏论 却生起细论。他英文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把不应该生起细论的地方你去生起细论，这个就是这里的英文的意思啊，这样可以吗？ OK， 所以呢我们一般讲细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观经常讲细论的，般若经也是啊，离诸细论啊什么什么，那在巴利文就是梵文也是一样，巴潘卡嘛哈，那有时候翻成虚妄，有时候翻成虚言，有时候翻译为渲染、扩张、扩散都可以，就是没有的你把它头上安头的意思啊，就是你把它扩大来讲，因为我们有时候人讲话都是这样的，没有那么严重的给它渲染到很严重 啊，像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没有的它可以渲染到好像真的一样哦啊，那你就是一直被他的理论啊，你一直看电视就被他的理论很像洗脑这样，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会受人家影响的哦，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细论来的啊。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大家看一下哈，这里的注解挺好的啊，卷九十一，此当知此中能隐无意思维分别所发语言名为细论，能够引发这种没有利益的思维跟分别啊，那这种语言呢就是细论，就是如果我们说一些话哈，能够引起别人没有利益的这一种思维分别，那其实这个就落入细论了啊。于如是事勤加行持，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减不善法，是故说彼名为细论。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别人这一种细论的言说啊，你还不断不断的去实践的话，勤加行持，就你不断不断的去实践它，串习它，它不能让你增益善法啊，它不能少分让你增益善法，然后损减恶法，那这个对你有什么利益呢？比如说我吃一个东西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有伤害一样啦，你吃下去你的责任就把它拉出来哎，我听说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像那个我听说的啦，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听说那个蒟蒻就是这样的，蒟蒻啊，我听说它是没有营养的，然后也是没有害处的，你吃下去就是拉出来，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食物啊，你们有听过吗哈，它没有营养的哦，但是吃什么的呢？蒟蒻啊，减肥的啊哦，把那些脂肪带出来这样啊，纤维哦，但是它我听说的那种理论是说它没有营养的，你们有听过吗哈，没有营养的，有用但是没有营养啊，那这样子它还算是有用啦，如果是算这样讲哈，可能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啊，OK， 那所以你看这个细论呢，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挺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经，下一经是204啊，我们书本的204，250经哦，这部经很著名的 啊，非常出名的两头牛，OK， 我们来看大正250经啊，这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啊，尊者舍利佛跟摩诃俱迟罗的对话啊，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啊。摩诃俱迟罗呢去问舍利佛说，尊者舍利佛，眼细色吗？还是色细眼啊？就是我们根系缚于境，还是境系缚于根啊？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啊。下一段舍利佛就回答摩诃俱迟罗说，不是眼系缚于色境，也不是色境系缚于眼啊， 下一行，于其中间啊，若比喻贪是其细也啊，在色在根跟净的中间啊，欲贪烦恼是他的细福，就好像两头牛，白牛黑牛共一恶殃细福啊，就是被一条那个横杠啊绑住他们的。以前印度的牛就是有两头牛在一起嘛，它的头部呢有一条木啊哈，给它捆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他们的细福。白牛走哪里，黑牛就要跟着走哪里，这样啊。但是中间这个绑着的细福就是欲贪啊。最后两行，那所以释利佛就说，到底啊，如果有人问说是白牛系黑牛，黑牛系白牛，那到底是谁系谁呢？啊，那居士罗就回答说，佛也啊，不是。那非黑牛系白牛，非白牛系黑牛，是他中间的恶，中间的殃啊，是为细福，就是欲贪是细福。好，再来看205。205的第三行，这两段最后这两段呢，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非常好的开示啊。摩居士罗啊，舍利佛说啊，居士罗，如果眼系服于净，就是根系服净，或者是净系服根，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得净苦边，就是如果说六根系服于境界，境界系服于六根，如果是啊有一个啊这样的关系的话，佛陀没有办法教别人修行啊，能够断尽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能断的嘛。比如我们的六根或者是外在的境界，我问你这个你怎么断呢？六根如果你凡夫你断就是死了嘛，那外在的境呢，你怎么断得完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是断这两个东西的话，佛陀就没有办法教别人修行。好，最后一段，摩诃居士罗，佛陀呢是眼见色，若好若恶，若好若坏，不起欲贪，跟对境的时候，不管是可意的不可意的，那不起贪欲嗔恚。那这个是佛陀，就是修行者他能够不起贪欲，但是其他的凡夫，六根对六境的时候，若好若恶，他就会起烦恼欲贪。所以呢，佛陀就说啊，当断欲贪，则心解脱。啊，就是如果说你知道断除这个欲贪，你就得到解脱。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佛陀教导我们修习梵行，得尽苦边。因为这个烦恼是可以透过如理思维能够断除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佛陀教导我们断的地方，断烦恼的地方，不是断我们身体的六根，也不是断外在的境界，是断我们这两者系缚的烦恼。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烦恼，我们的六根还是可以看外在的境界，外在的境界还是可以被我们认识，但是它没有起烦恼，那还是跟正常人一样的，所以不是说一个解脱的人就是眼不看耳不闻，这个就是解脱，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两边都没有错误的，错误是中间的欲贪，所以修行呢要看经，你有看这些经，才不会在那里修得怪怪的，明白，有些人说眼不看为净，但是你在这部经来说不是，眼还是可以看，不起贪嗔痴，那就是修行，应该是这样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222页的补充资料最后一段，找到吗？他这里瑜伽师地论卷91这两句话呢，一个是一句话是解释系缚，一句话是解释解脱。 222啊，于内于外六处啊，若有欲贪境界现前或不现前，所以现前或不现前它是一组的嘛啊，如果有欲贪的境界啊，现前就是出现，不现前就是不出现，而其诸根不能弃舍，就是他的六根啊，对于这些境界啊，不管是出现境界有出现没出现，但是他的烦恼如果不能啊观察啊，六根不能够弃舍的话啊，这个就名为系缚。而其诸根不能弃舍，故名系缚啊。所以我们的欲贪境界有出现没出现，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注意过去的境界，它也是会让我们产生欲贪的，对不对啊？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有出现的，有时候没有出现我们也会取欲贪的，这个就是系缚。最后一行，若无欲贪，假如没有欲贪烦恼啊，假设有境界正现在前，即使有境界现前，诸根与彼，诸根对于这一些境界啊，尚能弃舍啊，就是都还能够弃舍，况不现前？那如果没有现前的话，更容易舍弃了，这个就名为解脱啊。所以解脱跟系缚关键都是烦恼啊，都是烦恼。那境界有没有现前，这个都是其次的了啊。好，再来呢，补充资料207，大家找一下哈，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补充资料207。今天我们的补充讲义有点乱哦啊，因为我自己之前做的找的资料没有那么周全啊。好，我们看207，找到没有？中间啊，杂含250经。那我找了杂含经，整个杂含经它有出现两部啊，一部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啊，就是舍利弗跟摩诃居士罗的对话，就是有白牛黑牛这个譬喻。另外一部呢，就是572经，杂含572经是直多罗长者。这个长者就是居士啊，直多罗居士呢跟上座比丘的对话，他们举的例子也是白牛黑牛这个啊。那其实文意一样啊，我们是不用看，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白牛黑牛这部经呢，这个譬喻啊，讲这个系缚欲贪为系缚这个道理，在杂含出现于两部经啊，一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50，另外一部就是572经，这样可以哈。 OK， 再来的话呢，就是出药经。出药经这个也是引这个我们杂含250经啊，但是它的翻译呢有些不是很好懂啊。你们要看一下吗？要啊。 OK， 好，那我们看第一行哈。舍利弗问摩诃居士罗，云何居士罗，眼为色相，色为眼相？所以你看差很多的哦。我们杂含经是眼系于色，有没有？或者是色系于眼啊？但是你看出药经的翻译是很奇特，眼为色相，色为眼相啊，有可能是眼为色的对象啊，有可能是这样，贪着的对象，或者是色为眼睛贪着的对象。因为你看第二段哈，它就有了。第二段啊，摩诃居士罗跟舍利弗回答说：“眼非色相，色非眼相。”有没有？下一行，所谓相者，所以你看他有解释这个相哦，贪欲自用是为其相。所以这里的相呢，就是系缚的意思啊，欲贪才是他自己的系缚，就是说不是根也不是境 真正的戏服是贪欲，就好像白牛黑牛戏服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根木头或者是绳子，但是真正戏服的呢是欲贪、好，我们看208、208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注解、他刚好也有引到这部经、就是阿毗达毗婆沙论卷25，他在解释烦恼的译名的时候呢，他有解释到、有引用到这一部经作为烦恼的一种、特性的定义、我们看问曰，何故名劫？劫是何意？劫就是烦恼嘛，烦恼是什么意义呢？答曰，烦恼有三个意思，一个是福，戏服的福，第二个何苦，跟苦合在一起是烦恼的意思，第三个呢杂毒，你有烦恼就是你好像吃有毒的食物一样，所以烦恼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戏服着你，一个是跟苦合在一起，第三个呢像杂毒，有杂毒的食物，刚吃的时候很美味，久了之后就病发死了。那这里呢，我们这一部《杂阿含经》它是第一个意识的经证、所以你看往下看哦，他说福意是劫意，有没有？福即是劫，就是福啊，戏服的福呢就是烦恼的意思，戏服就是烦恼，他引用了《杂阿含250经》为经证、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你看划线的地方，不是色戏服以眼，也不是眼戏服以色，是它中间的欲爱是它的戏服，就好像白牛黑牛绑在一个轭、而被戏服着。所以呢阿毗达摩、他们归类这些特殊用词的这一种定义的时候呢，他们都引用阿含经的，都引用阿含经，就像我们杂阿含250经它就是用来归纳为烦恼的戏服意、所以阿毗达摩的这些定义呢其实是都是出自于经说的、如果你有研究这个、阿含经的基础，你再来读阿毗达摩，你会发现这些论师是很厉害的，很熟阿含经的、到这里可以吗？ OK， 我们再来看导师的佛法概论、导师的佛法概论，导师的佛法概论呢，这里要全部讲是蛮长的、我们直接看那个划线的地方、划线的地方，它上面引的经文就是我们这一部250经，有没有、你看、导师引的这一部经说自己就是六根，还有环境就是六境之间的戏服是由于爱、爱欲贪是爱的内容之一，所以爱的内容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欲贪，欲界的贪，爱为戏服的根本，也就是对于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如我们的五蕴为身心苦聚，经说五蕴炽甚苦，这个炽盛的大苦的五蕴呢，不但只是五蕴，而且是五取蕴，所以身心本非戏服，本不因生死而成为苦迫，问题就在于爱，就是这个取、爱的含义很深，好像娇妻一样黏黏而不易摆脱，所以这个爱呢，在我们凡夫来说就是像黏着一个东西，像很强力胶、黏着你不容易拔开，拔开呢连皮都给你拔掉、清净道论譬喻啊，我们凡夫的贪爱啊，好像那个肉片啊放到那个平底锅啊，吸黏住然后就拔不起来，这样清净道论的譬喻是这样、那这里是用黏黏黏、导师用黏黏， 虽有对象种种不同，但是种种形态的爱染主要还是针对自己比较严重、啊、就是身心自体的染着，自体爱。爱不只是黏着黏服，而且它是热烈逼迫紧张，所以经典称为可爱欲爱、啊、所以染着自体呢是生存意欲的根源，所以被称为有情爱有情事。那爱的这一种、啊、不断的把握追求就成为取、啊、就成为取。所以呢有取事就是染取名色自体为我，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等于爱为系缚的说明。所以有取事它也是爱的一种表现来的、啊、也是爱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部经其实在佛法里面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啊、OK 那讲完了。 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书本251经，书本205、啊、书本205找到没有？ OK、啊、这一部经就是佛在王舍城说的、啊、也是舍利佛跟摩诃俱迟罗、啊啊、这是俱迟罗去找舍利佛、啊、我们看205页的最后一段、啊，俱迟罗呢就问舍利佛说、啊、无明为什么叫无明、啊、舍利佛说无知，无知者是为无明，无知、啊、无知就是无明。这个我们在34页的经文、哦、有出现过了的、哦、这个 这经文、啊、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书本、哦、34页的，你看34页这一部经也是舍利弗跟摩诃俱迟罗说的，有没有、啊、你看第四行，舍利弗说无明者为不知，不知者是无明。所以我们前面这一部经呢跟这一部经是可以对应的，有没有、啊、它也是这两个尊者说的。那不知什么呢？不知无常就是无明啊，我们在这个205页这一部经也是无常的，无常生灭法啊。好，我们回过头来205页这边，那什么叫无知呢？啊，就是六根是无常，不知道，不如实知，是生灭法，不知道。所以摩诃俱迟罗啊，六处入处如实，不知不见啊，不无间等，不能现观。这个就称为无明、啊、我们看206页、啊、反过来、啊、反过来什么是明呢？他说知者是明、啊、就有智慧，如实了知是明无明。那了知什么东西呢？了知六根是无常，了知六根是生灭法，这个就名为、啊、智慧，名为明。在六处入处如实了知、啊、这个就名为明、啊、就智慧，基本上跟我们前面那一部经是大同小异。34页是第几经啊？啊，256经啊，256经啊、嗯、几乎一样耶、啊嗯、OK 我们再来看252经，252经啊，206页、啊、这部经是优婆仙那比丘、啊、优婆仙那比丘、啊、他是一位尊者、啊、第三行你看他是在独逸于内坐禅，就是他在谷地里面茅棚里面坐禅，有一毒蛇、啊、有毒蛇呢长尺一尺许，这里是蛮长的，一尺是蛮长的嘛哈，一尺有多长？三公分，三十公分啊、哦，这样33公分，哇，差不多跟这个经架这么长啊、哦、哈，有啊、哦，33公分， 但是在相应部、哦、它是很短，你看到最后也是有讲、哦、最后的经文、哦、它形容是很短的、哦、很像那个签、啊、抽签的签、哎、那么短而已。所以它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它那时候的尺寸跟我们现在一不一样、啊、没关系，我们往下看啊。于上时间堕优婆仙那身上，就那个蛇呢就掉到他的身上。于是呢这个比丘啊就叫这个舍利弗啊说啊，就唤舍利弗，然后又跟比丘们说，毒蛇掉在我的身上了，我中毒了啊，你们快来扶我啊，啊快来扶我，然后离开啊，出去这个屋子外面，不要让我的身体呢啊在房子里面啊，睡如糠糟具，就好像没有用的那些米糠啊，米糠就是那种壳嘛，要丢弃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就是中毒 会粉碎嘛，我也不知道啊，它一种形容吧，我在想啊，一种形容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了啊。好，下一段，舍利弗在附近，所以他就听到这个尊者的说话啊，所以他就跑过去看。他跑过去看到这个比丘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我现在看你的容貌诸根跟平常没有两样啊，你说你中毒啊，要赶快把你抬出去房间啊，身体没有用，那到底是你为什么中了毒还是跟平常一模一样呢啊。那我们看207页啊，那优婆贤那呢就跟舍利弗说，若当有言，如果有人说啊，如果有人认为六根是我跟我所啊，六根有我所，这个是六根哦，大家自己在旁边写一下，第一行第二行是六根，第二行第三行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六尘、啊、六境，第三行地水火风空室六界、啊、再来第四行色声香味、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其实都指一样的东西啦，就是我的身心如果不执着有我跟我，如果有人执着身心是我跟我所，他的面色诸根应有变异，那他就是他的脸色啊啊诸根啊就会有所变异，我今不尔，他说我啊，他跟舍利弗说，我现在没有，我认为六根的身心是无我无我所的，所以我的脸色没有变异，跟平常一样，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啊，我们读杂含、啊、一直读一直读都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杂含从头到尾都是无常苦无我，看到都腻了、啊、但你不知道哦，这个让你腻的这几个用词啊，你看中毒都脸无脸色都没有改变，你看他的能他的那个功力是很强的，所以你不能厌恶这几个语词哦他的那个他的那力量很强大哦啊，六根无有变异，有没有完全没有跟中毒看不出来哦。好，下一段，舍利弗说，如是优婆仙那，因为你呀、啊、长夜远离我所的执着啊，我慢细着使啊，你断其根本，就是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咯，如果是按照这样形容啊，以未来世永不复生啊，不受后有，那你怎么可以做得到脸色诸根当有变异呢？云何脸色诸根当有变异？那你说脸色会变吗？那是不可能的啦。这时候呢，舍利弗啊就扶这个尊者的身体啊，离开这个洞外哦，他不是在谷底哦，他不是在茅棚，他是在洞外面洞里面禅修啊、哦，在洞里面禅修，扶到洞外。那于是呢，这个优婆仙那的身体呢就中毒碎坏，如具糠糟啊，所以他的身体真的是脆掉了嘞啊，好夸张哦啊，有这样的毒啊啊，所以舍利弗呢就说了下面的偈颂啊，大家一起念好了啊， 九持诸梵行，善修八圣道，欢喜而舍受，犹如弃舍弃毒。九持诸梵行，善修八圣道，欢喜而舍受，如人重病愈。九持诸梵行，善修八圣道，如触火烧宅，临死无忧悔。九持诸梵行，善修八圣道，以慧观世间，犹如慧草木，不复更求于余亦不相续。这寄送呢，当然是强调说这个尊者啊，是因为他九持诸梵行，九持就是他已经长期善修八圣道，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啊，就是能够舍弃这一些毒素啊，影响他色身的这种庄严啊，或者是他的精神，或者是内心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九修圣道的功力啊。第四个偈颂提到说，如果有智慧，用智慧来观察世间呢，一切如草木一样，就不值得我们去贪着了啊。那不执着这个世间，也不会再求有后有的轮回啊。那最后一段，这时舍利佛呢就供养啊，就是供养他的尸体呀 啊。那之后呢，然后他就跑去找佛陀啦啊。那他就禀白佛陀说：“哎，这个优婆仙那比丘啊，有小毒蛇，如至眼仇，有没有？”这个眼仇呢，就是小蛇的意思。小蛇就是如那个竹片那么小啊的一种形容。眼仇，你看角柱哦，它就是类似一个治眼病的一种竹片啊，在古代啊哈，那所以它不长了、啊，不长。小蛇掉到它的身上，所以它的身体就败坏了。那佛就跟舍利佛说啊。那优婆仙那这个比丘啊，如果他有诵这个偈颂，他就不会中毒啊，身体也不会败坏啊，粉碎这样啊。那接着呢，舍利佛就跟佛陀说啊，那诵什么偈颂啊？啊，请看208页。那佛就跟舍利佛说了底下的偈颂，你看好长啊啊。然后最后三行呢，故说是咒术章句，有看到吗？这部经后面三句呢都是咒语、哦、所以你看它的用词啊，很难读的啊，我也不会读、哦、这个就是咒语。那我们先不看这个咒语了哈，我们看上面的这些用词。常持念于彼，坚固赖扎罗，持夷罗盘那，湿婆福多罗，青婆罗上马，一持家具扎，及比黑瞿昙，南陀拔南陀。OK， 你看哦，你念完了两个偈颂，你知道他讲什么吗？我跟你讲，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这部经很有名，就是咒语呢，在杂含经最早出现的就是这部经，唯一一部经。但是在相应不对应的经文没有后面的咒语，所以呢，导师的考察是认为说咒语是后人把它加到杂含经里面来的。因为有别的版本，包括绿典同样的偈颂，但是都没有咒语，所以导师的考察认为说咒语是后人附上来的啊。到底是不是念这个咒语能够去蛇呢？很多人就很关心啊，对不对啊？那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范围啊。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寄送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寄送呢，前面两段呢，其实你看不懂它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一些呢是八个龙王的名字，龙王的名字啊，八个龙王的名字。那底下的寄送呢，其实也是有些比较好懂，有些也是不是很好懂。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在补充资料的208啊，这个补充资料就很长哦啊，所以我们就要慢慢看一下，蛮长的。208最后一行，导师的初期大圣第八章有看到吗？啊，咒语引入佛法，自舌读咒应该是最早的，就是我们这一部杂含经。好，我们来看209，杂含经说：优婆仙那尊者为毒蛇所伤而死，临死的时候呢，面色如常，没有变异。因此佛为比丘们说防治毒蛇的咒语，有没有？就是我们书本的这个咒语，这个寄送了啊，这个寄送。这个寄送呢，你看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哦，但是导师研究那么多东西，你看啊，实在是太敬佩他了。舍利佛啊，为舍利佛说这个寄送。这个寄送呢，你看我有标这个号码进去，就是导师下面的说明呢，它就是有算四句呢，就是一个寄送，所以我就有标十个，它刚好是十个寄送，这样可以吗 ？OK， 你看前面两行哈，常念常持念于彼，坚固赖扎罗，这边开始坚固赖扎罗，一直到。南图拔南陀，这个就是八个龙王。八个龙王，那八个龙王的名字呢，就是今天的补充讲义，我有画那个表给大家。本来我不要跟大家讲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只是龙的名字啊，但是我看了几次，我觉得哎呀，应该是有人还是想要知道啊，我觉得又做了这个表给大家，大家看223补充资料，223今天的补充资料，223有看到底下的表格吗？啊，这个就是八个龙王的名字，八个龙王的名字啊。所以坚固赖扎罗在那个其他的一本啊，随勇尊者经还有五分律都有啊。那他是提示翻持国天王，好奇怪哈。这种翻译其实是很不一致啊。大家看一下角注哦，角注的话就是啊，角注是跟上面一样啦哈，角注是跟上面一样。那其中我有顿开的呢，就是我们书本没有顿开，第四跟第七个龙王呢，他其实是两个人来的，不是两个人，讲错，两个兄弟。像第四哦，我有把它顿开啊，然后第七我也顿开，这个就是它都是两个，不是一个而已哦啊。所以如果算起来，总共有十个龙王，但是导师是计算为八个哦。这可能就是导师没有去研究这个龙王的名字。我去找到那个学者，他有研究这八个龙王的名字，所以他就把它计算起来，照理说应该是十个。好，我们看那个下一页，224补充资料224。那最后一个龙王的名字呢是不是有其中一个龙王啊，杂含是对不上来的。啊，在其他的增资部呢是有啊，那两个其他的译本也有啊，勇者经还有五分律也是有啊，这个是 另外一个龙王。那我们的政治部呢，大家看角注四，政治部是有四个龙王，政治部在巴利呢只有四个，没有杂韩那么多，它只有四个龙王。其实龙呢在印度就是蛇啦，就是蛇王啦，就是蛇王。所以我们说龙王其实就是蛇王，有四种蛇啊，可能不止啊，对不对啊？台湾都不止四种蛇啦啊，可能是比较有毒的种类啦啊。好，那这个是龙王的名字。OK， 我们先回去看导师的那个。所以这两份讲义大家把它放在旁边啊，因为待会都是要左右两边看的啊。我们回来看209页啊， 209 补充资料 209， 前面两个寄送是八个龙王啊，就是的名字。第三个寄送呢，慈悲于五族及于二族者，有看到吗？他就是说没有族的啊，或者是二族、四族、多族，这个就是畜生类嘛，哈，畜生类，不管是哪一种畜生类，我们都要对他起慈悲心。所以他第一个寄送常持念于彼，就是佛陀说啊，比丘们啊，要常常起慈心，针对这八种蛇啊、八种龙王，还有呢其他的小动物，你都要起慈悲心。第四个寄送，慈悲于毒龙，亦于水陆者，不管是水蛇、陆上的蛇，都要慈心回向给他们，慈一切众生有量及无量，有没有？这个有量及无量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找了一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就是224，你有放在旁边吗？你就放在旁边，你不要把它收起来。这两个讲义你对着看，左右两边。现在暂时你把书本放着，你不要看书，不要看书，因为我只有看补充资料而已。224有找到吗？最上面。好，你看哦，我写那个意义那个地方啊，慈悲与足龙依于水陆者，有没有？慈悲于一切有量及无量，其他的版本是有位及无位。但是你看了这个勇者经，它的翻译是若情若气。所以我看学者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有量无量呢，就是有情世间或者是气世间啊，有量或者是无量，这个是对应的是有情世间或者是气世间。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种众生啊，有情世间或者是气世间，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要慈心对待，这样。